彩的这个讨论。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6月5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敦促中国不要在南中国海部分地区上空宣布防空识别区；中国军方高官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强烈抨击美国和菲律宾；10多万港人参加维多利亚公园64烛光集会，要求中国当局平反64；台湾民众举行64/27周年追思活动，让人民永远铭记中国政府的暴行。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北京，在此之前他访问了蒙古，这是他担任国务卿之后对蒙古的第一次访问。克里星期天称蒙古是民主绿洲，蒙古被以一党执政的俄罗斯和中国所包围。1987年美国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华盛顿一直支持蒙古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蒙古与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邻国同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不过蒙古的一些民主和人权问题受到质疑，美国国务院有关蒙古人权的报告指出，蒙古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程序上法律模糊，缺少透明度，影响了政府的效率和公众信心，导致腐败。正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前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希望中国不要在南中国海宣布防空识别区。他同时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缓解紧张局势。下面是丽亚发自新加坡的报道。
在1997年到2001年期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科恩，星期五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这个亚太地区最大规模的安全论坛时，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科恩在谈到中国可能在南中国海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的问题时说
：“Well, I hope that China will resist doing that.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right now.”
他说：“我希望中国不要这样做。眼下最重要的是缓和潜在的冲突和分歧，试图共同努力。”我认为在可能的情况下，美中两国在不影响两国而且影响到全球的问题上一道努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像美中这样的大国之间爆发冲突。他还表示，他希望中国对海牙国际法庭即将就南中国海争端做出的预计对菲律宾有利的仲裁做出温和的反应。
How China reacts to that will be important to determine what the reaction, the counter reaction to China is.
他说，中国对此做出任何反应，对于决定如何对中国的反应做出回应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做出一切努力来缓解形势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否威胁到亚太地区的稳定时，科恩说。
It doesn't have to be. China is obviously a regional power, growing regional power. But the United States.
他说，这并不必须是这种情况。中国显然是一个正在日益强大的区域强国，但是美国也是一个强国，而且不仅是一个区域强国，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强国。 因此需要容纳并且认识到美国不会离开亚太地区，而中国不拥有整个南中国海，其他国家对南中国海也宣称拥有主权，而这些必须通过外交手段得以解决。这位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如果本着这个精神，相信我们可以避免局势的紧张和对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新加坡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孙建国在新加坡当地时间6月5号上午发表的演讲中，以罕见的强硬措辞不点名的批评美国在南中国海捣乱，并批评菲律宾以国际法为幌子将南中国海争端提交国际法庭进行仲裁。他明确表示，中国不接受也不会执行仲裁结果。这位中国军方代表在表明中国军队坚决捍卫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决心的同时，也表达了中国致力于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争端的意愿。孙建国呼吁亚太各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考虑到与会者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关切，孙建国阐述了中国坚决捍卫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的决心，以及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争端的一贯立场。但是他紧接着以相当强硬的措辞谴责菲律宾把南中国海争端提交国际法庭进行仲裁。孙建国明确表示，中国不参与、不接受也不会执行国际法庭就此做出的仲裁。孙建国还不点名的批评美国在南中国海搅事。另一方面，前来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美国防长与东道主新加坡国防部长共同呼吁维持亚洲安全秩序，保障南中国海以及马六甲海峡等国际航道的商贸通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第15届亚洲安全峰会及香格里拉对话星期五在新加坡举行。会议开幕前，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拜会了东道主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并且在会后共同会见了记者。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
In a sense, all the countries of Asia are rising together.
某种意义上讲，亚洲所有国家在共同崛起，他们都在做着自己的选择。因此我要简单的说的是，中国将同其他国家一样做出自己的选择。显然我们希望中国选择与长期很好的服务于本地区的安全体系合作。
卡特没有明确说明他所指的选择具体是什么，不过一般认为，既然香格里拉对话会议着重讨论地区安全议题，卡特是指有关国家的地区安全战略和政策。新加坡国防部部长黄永红直接谈到地区安全对维护海上商道通畅的影响。
我们必须共同合作，维持和保护我们的全球商务。我认为这一点适合于马六甲海峡或南中国海以及其他全球重要商务水域。
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将有新加坡、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国防部长。美国和新加坡防长共同呼吁区域有关国家，特别是中国，能在地区重要问题上相互合作。与会许多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似乎都与中国立场相左。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6月6号和7号在北京举行，这将是奥巴马政府任内最后一次举行这一对话。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首席副助理国务卿董云山在这次美中高层对话举行之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希望与中国在环境保护、加强网络空间行为准则和海空相遇安全等问题上扩大合作。不过他也承认双方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方面合作有限。下面是张荣香的报道。
关于网络安全，美中两国同意不以获取商业优势为目的而从事网络窃取行为，中国是否在履行这一协议？
Well, you raised this cybersecurity issue, which if you recall last year was quite hot topic in the media in the run up to.
已提到的这个网络安全问题，在去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前夕和习近平主席九月访美前，都是媒体报道的热点话题。我认为我们在美中两国政府间建立的这些高层机制成功处理的众多议题中，网络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在这些高级别会议中向中方提出了我们的关切，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让中方意识到我们其实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不过当中方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们能够达成共识。共识中的一点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承诺不为获取商业利益而进行网络窃取行为。我们一直在这一协议进行后续工作，协议其实还包括很多其他要点，例如信息合作、信息交流，以及设立专家组来制定和平时期的网络空间准则。我们对这一协议进行了后续工作，双方的执法人员已经在调查网络安全事件上进行了几次交流。我们已经举行了一次网络问题部长级会议，审视我们取得了哪些进展。下一次部长级会议将在6月13号举行，也就是紧接着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后。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和司法部长洛雷塔·林奇将前往北京出席这次部长级会议。
When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Secretary Jay Johnson and the Attorney General Loretta Lynch will be traveling to Beijing for that.
去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取得了127项成果。我希望你不会拿所有这些来考我。
Number three is a CBM.
第三项成果是互信机制建设，能不能介绍一下在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方面双方对话取得的进展
？And the maritime encounter safety.、
Mm-hmm. I think the CBMs between the two militaries are one of the flagship outcomes actually of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process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The fact that we were able to.
两军之间互信机制的建设是过去几年战略与经济对话过程中取得的最主要成果之一。我们首先能够同意有一个互信机制建设的框架，然后在前两轮对话中对这些非常重要的机制达成协议，这是非常重大的成就。你知道，我们最近发生了一次空中拦截的事件，媒体都报道了。如果你研究一下这次事件的处理方式，你会发现这与以往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大为不同。我可以说，因为有了空中相遇的互信机制建设，因为在两军之间安排了一系列对话，这类事件可以用更专业的方式得到解决，可以避免出现那些可能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煽动性言辞。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进展。
Without a level of extra kind of inflammatory rhetoric that would lead to or make it more complicated. And I think that's a very positive development.
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不客气。
To VOA. Sure.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的暴雨星期六开始缓解，但是在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洪水仍然是一个问题。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所说，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一直到星期天早晨都面临骤发洪水的警戒。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尽管布拉索斯河的水位预计在德州休斯顿以南大约50公里的南部城镇罗斯哈伦将达到最高，但是骤发洪水的威胁星期天在德州相当缓解。星期六正午，这条河的水位在罗斯哈伦达到16米，比洪水水位高出近3米，并且预计星期天上午达到 16.1 米。丹尼尔·彼得森是位于马里兰州的天气预报中心的一位气象学家，他星期六告诉路透社说，星期六在路易斯安那州将出现一些洪水， 同时位于墨西哥湾更偏东的佛罗里达州的潘汉德尔预报下周初有暴雨。上周在德州至少有16人因洪水丧生。另一方面，日本几个民间组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把二战期间200多名日本人和朝鲜人在中国被杀的通州事件和有关慰安妇与日本规定文件登录2017年世界记忆遗产。这是去年中国成功申遗南京大屠杀后，日本一些民间组织酝酿的对抗行动达到联合国。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通州事件公文书馆设立基金红区脉行动等民间组织和西藏流亡政府前议员旅美日本人团体等代表6月3号在东京召开记者会，宣布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通州事件和有关慰安妇与日本规定文件登录2017年世界记忆遗产。通州事件公文书馆设立基金代表藤冈信胜说，他们把通州事件作为20世纪中国大陆暴力记录申遗，并希望化解慰安妇是性奴隶的误解。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6/4/27周年。那么昨天呢是6/4/27周年纪念日。在每年都举行大型纪念活动的香港，尽管曾积极声援1989年北京学运的香港学联，因不满主办维多利亚公园6/4烛光晚会的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不久前退出了支联会，而香港主要大专院校的学生会也不再参与今年的6/4集会，但是仍然有十多万港人拒绝遗忘，在维多利亚公园点亮悼念6/4的烛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香港本土派不断质疑并攻击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纲领，希望与大中华情结甚至中国因素切割的争议中，各大学学生会旗帜在维园纷飞的情形不在，参加支联会6/4烛光晚会的人数也继续下跌。支联会宣布有 12.5 万人出席，比去年少1万。晚会开始前还首次有手举港英旗的港独人士突然踩场，更有人强行冲上大台抢麦，高叫支持香港独立，不要建设民主中国，一度引发混乱。主持人在台上强调，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阻止用烛光悼念。不过支联会仍刻意安排三名年轻人担任司仪，邀请大专政改关注组年轻人发言，由中小学生抬悼念花圈并点燃火炬，以彰显薪火相传精神。晚会还由80后大律师、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宣读亲手执笔的大会宣言，回应年轻人本土思潮及对建设民主中国纲领的质疑，强调6/4是一代人的启蒙，从维园走出来的年轻人成为守护香港最重要力量，而结束一党专政不只是为中国民主，也是为香港自由。他反问，国内争取民主的朋友难道不是同路人？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在悼词中表示，即使剩下最后的人，仍会薪火相传，咬紧牙关，面向风雨，追求恒久不变的公义。晚会播放了天安门母亲的成员谭淑琴的录音讲话，77岁的谭淑琴讲述了女儿6月3日当晚从北京展览馆回家途中被乱枪扫射中弹身亡的情况，并感谢港人年复一年的坚持纪念6/4，给他们坚持下去的信心。港大应届毕业生 大专政改关注组的唐小新上台发言，还未张口已激动流泪，质疑任何日子都可以办学术论坛，为何选择六四这天。他表示，自己虽不全然认同支联会，但批评有团体为建立自己地位而拆支联会的台，质疑这是否是民主精神。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发言时表明，相信来到维园的年轻人更多，并欲请现场年轻人挥动手上烛光，让在中大校园的学生看到香港民心向背。作为学运老鬼的蔡子强激情高呼守护记忆，指烛光悼念也是一种抗争。他寄予年轻人不要对一个政权的愤恨盖过对苍生的慈悲。在港大六四论坛做嘉宾讨论后，赶到维园的时事评论员刘瑞绍上台发言表示，两个活动的理念殊途同归，呼吁不要扩大分歧，希望双方为共同目标努力。记者在维园现场依旧看到大批学生，在随机询问的十多人中，有三分之一表明是第一次来维园，或是时隔几年后重返。今年中六毕业即将升入大学的李同学对记者表示，他本人不太认同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但是来维园是为了悼念曾为争取民主而遇难的人，因此有种特别的意义。他说，
雨伞运动之后，很多人还有那个中港矛盾，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香港人，建设民主中国他们不认同吗？因为觉得自己是香港人。我现在在这里不代表我认同他全部东西，只是觉得这里是有一个意义，虽然你不来这里，你在家或者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是一个悼念，就你有那个心，但是我觉得这里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香港科技大学一位大二女同学表示，她认为自己既是香港人又是华人，有责任悼念当年为争取民主牺牲的学生，而学界要举办有关香港本土和前途的论坛，哪一天都可以，而六四这天就应该留给纪念六四。与女同学同行的今年刚大学毕业的吴同学表示，他已经几年没有参加烛光晚会，不过今年学界对支联会的攻击有点过头，刺激他走出来做一个个人表态，但他还是赞成本土派的一些主张。他说，
他们之所以要跟这些活动切割，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不应该去理会中国怎么走，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邻近的国家去看待，我们要做好我们自己，这才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做法。自然会有一种大中华的情感，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就中国的事情呢有责任，这个想法是非常情感去主导的，没有看清楚个现实的状况。
一位年纪约四十多岁叫 Amy 的女士表示，她理解目前年轻人争取不到民主的怨恨和不满，想切割与中国有关的东西，但是认为悼念六四和学生们争取民主不应该有冲突和矛盾，因为民主和自由是相通的。自从六四二十周年首次来维园后，年年出席的李先生表示，推动中国的民主和争取香港人自己的民主是相连的，认为学界不应该将二者切割，更不应该以不认同建设民主中国而放弃悼念六四。支联会秘书工党的李卓仁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支联会对参加烛光晚会的人数感到满意，未来会继续与年轻人沟通，争取更多的年轻人支持维园悼念活动。他说，
今天人数虽然是比去年可能小了一点，但是也是很蛮多人的证明香港人会继续坚持，这个我们觉得是香港的骄傲。虽然年轻人可能有其他的活动，但是来到这里也很多年轻人，我们也希望继续去争取年轻人去支持我们的烛光晚会。
一位来自北京的高三学生和同学由父亲带领第一次参加烛光晚会，这位同学表示，以前零星听到有关六四的事情， 但往往消息很快就被删除。这次让他对六四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他说，
了解不多，但是像微信里面他都会有些转什么，比如说中国人不应该遗忘的历史什么的，大家都会有发，但是你知道那些会很快就会被删。认识再深了一点，我以前都看到一些破碎的东西吧，这次就一下就看全了。
另外据港媒报道，十一所大学在中大校园举行六四论坛，吸引近1600人参加。论坛没有悼念六四的内容，主要讨论本土和港都发展议题。港大学生会也是第二年在校园内举办六四集会，约有1000人参加。学生会代表与集会者为六四死难者默哀一分钟，但在六四宣言中重申以爱国情怀为基调的悼念方式应该画上句号。属于激进本土的热血公民在全港五个地点举行六四集会。在观塘出席集会的热血公民黄阳达表示，六四最大的意义是让港人得知中共是杀人政权，泛民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是引导港人向错误方向发展。而今年集会提倡全民制宪，香港建国，认为港独是唯一出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接着继续关注跟六四相关的报道。纽约的民运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星期五晚间在时报广场举行纪念六四27周年集会。与会悼念者悼念在27年前的六四镇压中被杀害的死难者，追问导致六四屠杀的原因，声援遭习近平当局严厉打压的维权人士，因攻击六四被中国当局关押2年多的六四学生领袖于世文获颁今年度的中国青年人权奖。下面是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纽约纪念六四27周年活动星期五晚上在时报广场拉开序幕，100多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和20多位受邀嘉宾出席了这次活动，他们悼念六四屠杀的死难者。
我记得当天晚上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一直在流泪，他的身上他的肩头布满了弹孔，他的腹部是被刺刀刺伤的很大的一个口子。
他们追问导致六四屠杀的原因，
什么是这个屡次杀人的这个根源，来自于共产主义和这个集权政府所建立的共产制度。
他们展望平反六四后的未来，
坦克人所站立的地方才是我们的中国，我们总有一天会回到那个属于我们人民的自由的新中国。
开着流动展览车从洛杉矶开到纽约的艺术家陈维明团队带来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他说要把六四真相告诉世界。
中国只有走向民主和宪政，那么才能有效的机制国家恐怖主义在世界的灾难性的发展。
六四天安门学生领袖王丹领导的青年中国把今年的中国青年人权奖颁给因攻击六四而系狱2年多的原六四学生领袖于世文。于世文的女儿代表父亲在会上领奖。自发前来与会的美国大学教授史柏林表示，他关心中国的人权，支持中国的民运人士。
人民必须有人权，必须有民主，那怎么可以抗议这个？当然要支持了。
流亡海外的藏人组织派代表前来声援，呼吁勿忘六四，为中国、为西藏争取自由。美国广播委员会执行主任努南女士在会上呼吁，美国不应该减少，而应该加强对中国的自由信息传播。活动组织者王军涛表示，今年类似的纪念活动共有7场。 一直要持续到下周二。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习近平的这个领导核心呢，开始加紧对民间运动的镇压，特别是围绕着六四纪念活动的镇压升级了。那么作为我们这些在自由世界的人们，不仅有义务去悼念六四的亡灵，而且还应当去声援那些为在中国国内纪念六四而被捕的人。
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7年前，上百万中国人为民主集结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最终这场运动遭到中国政府无情的镇压，造成数千人伤亡。27年后的6月3号，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场纪念活动的网站在召开之前，据信遭到了黑客的袭击。虽然诸多不顺，但是还有很多为六四亲历者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人士在华盛顿现场，通过网络直播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看法。下面是海伦的报道。
美国东部时间6月3日上午10点半，由公民力量和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主办的天安门大屠杀27周年纪念会议未能按计划准时开始，
不断的受到攻击，一会儿就不能够上去了。我们修复了以后又被攻击，大概有3-4次的时间。后来到了我们开这个公开会议的时间的时候，已经整个的网站都瘫痪了。
活动网站受到黑客攻击，无法按照原计划让身处世界各地的嘉宾通过网上连线的方式参与对话。
肯定是中国政府，这个我很少做这样没有证据、没拿到证据之前就做这样的论断，但是这件事我想应该是不会有疑问的。
活动推迟约半小时后开始，网上直播也通过其他办法成功进行。杨宪利博士说，黑客袭击带来了一定困扰，但无法从本质上影响到信息的传播。
这说明什么呢？这个六四对他们太重要了，因为六四的事情一传播，他就觉得他的政权会受到威胁，所以他用了这么大的资源来影响我们。
今年曾竞选总统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发来视频，他强调了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意义，并呼吁美国众议院和总统奥巴马签署由他提出并在参议院获得无异议通过的提案，即将位于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前的路改名为刘晓波广场。
The lesson of Tiananmen Square.
天安门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与专制政府保持接触而对他的罪行视而不见是无法改变他的，我们必须不断的一次一次的向他提出改正的要求。
虽然美国境外的嘉宾无法如期参与讨论，现场的天安门事件亲历者分享了他们的观点。芮昭怀在六四后被监禁长达3年，他说这一天对他来说是一生的纪念日，他想为中国人民祝福，向牺牲者致敬。
通过这场运动呢，让世界人民知道我们中国人民不是麻木的，不是冷漠的，我们是善良的、勇敢的，我们也有全人类所共同所要去努力的去追求幸福，我们是高尚的。
活动主办人之一的杨建立博士说，公民力量等日前共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了将举世闻名的坦克人照片及影像资料列为世界记忆名录的申请，以此纪念天安门事件。27年过去了，六四是不是被人们淡忘了？杨建立告诉美国之音，今年在网上登记参与活动网络直播的人数超过1000，这是非常乐观的趋势。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常晓、玉安，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六四事件27周年的前夕，流亡美国的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琪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至今仍然延续着宫廷政治，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改革，很多错误将会重演。下面是东方的报道。
流亡海外的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琪先生每年都要为六四写纪念文章，至今已经写了100多篇。一般认为六四事件有2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民运，另一个是屠杀。今年 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人员陈晓雅刚刚出版了一本130万字的《八九民运史》。严家琪看了这本书之后，对六四事件有了更深的思索。他认为六四还有第三个组成部分，那就是宫廷政治。
但是我看了陈晓雅的书之后，我发现还有第三个组成部分，就是中南海的宫廷政治。中国政治是宫廷政治，到明朝的那个朱元璋时期，到那个慈禧太后时期的政治有很多类似地方。那本书里你会看到赵紫阳、邓小平、李鹏，特别是他们三个人之间啊，那个包括后来万里，中国的这种政治体制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悼念六四的死难者，就可以想到，确实中国的政治体制不能够有很好的改革的话，中国不能进步，很多是因为重演，还是老一套。
严家琪还对六四事件过去27年，难属至今不能见到光明表示痛心。
27年以来，天安门母亲还有很多受难者，他们不仅亲人失去了，活在痛苦中间，而且呢，他们自己还受到迫害，他们不能自由地祭奠自己的亲人，还很多那个一些人监视他们，其实他们很难受，他们等于是不能见到光明，只有27年不能见到光明。所以这个我们在海外能够自由的讲话，他们不能够连纪念亲人都不能，这是非常痛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1989年6月4号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27年，八九六四在中国仍然是个敏感的词。对于在相关信息被全面封锁之下成长的中国的年轻一代来说，六四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之音日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了多位中国的年轻人，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看法。
蒙古族姑娘苏日娜是美利坚大学的硕士毕业生，现在在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华盛顿联络处工作。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了解六四是来到美国之后的事情了。
是我在长大一点之后，从大人聊天中，就是毁及机身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一点。但是我们也知道国内的网站并不是那么的自由，所以没办法从网上了解更多信息，然后去问大人，他们也不愿意谈论太多。也没有真正公开谈论这件事情的任何书本啊或者是节目，所以真正了解到六四的一些细节是我来到美国留学的时候看了一个在 YouTube 上看了一个3个小时的纪录片。然后看这纪录片的时候真的是一直在哭，然后就很痛心所发生的一切。
大部分的中国年轻人都有着跟苏日娜相同的经历，对于89年的那段历史，他们只能通过来到海外或者通过翻墙软件在海外的媒体上一窥究竟。不过即便有了信息渠道，很多中国年轻人对于那段历史也并无了解和讨论的兴趣。今年19岁的陈乔5年前来到美国，作为六四亲历者的女儿，她在美国接触到了很多和她父亲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也因此对于六四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他说他很少跟他所接触到的中国留学生谈起这个事件。
其实没有，原因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六四，就是他们根本就算我跟他们讲起来，他们也就是没就是不痛不痒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你跟中国的小孩现在讲政治，他们都无所谓，因为他们已经被洗脑的，他们不关心政治，他们只关心学习。
12岁随父母来到美国的龚丹妮，在试图和他的中国朋友谈起六四事件的时候，常常感到对方刻意的回避。
尴尬，因为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们有的时候会想避开这种话题，这种敏感话题。
而在中国年轻人的讨论中，对于如何评判六四，实际上也存在争议。今年20岁的张瑞也是六四亲历者的孩子，他的父亲曾因参与六四而被判入狱2年。他说当他和他的中国朋友谈起六四事件时，常有观点不同的时候。
一般同学有些他们会站在政府的那一方，那他们的想法，我觉得说当时因为是暴乱，所以政府是有原因来用这样的镇压。当有发生，其实我们两个看到观点不同的，他们更站在政府的角度，觉得说这是暴乱。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和平的一个想要试图在民主的这个展现的时候，我们一般就会回到在网上查这些资料，我觉得很自然的就可以把真相显出。
许多人注意到，自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的年轻一代，尤其是年轻学生，在政治上的参与度骤减，在追求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上，似乎也行动力不足。对此，苏日娜认为，六四之后，中国当局加紧了政治控制，现在中国年轻一代在政治上所享有的空间和八九年相比小了很多。
当年还是，有给这些学生表达声音的自由，并没有马上就打压他们，并且也是有谈判的态度的。现在的话，可能他们对学生的态度，或者是对底层百姓想要保护自己财产或者是人权的态度会更直接，就是不会让你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如果再发出声音，像当年召集更多的人，然后如果再去天安门，成千上万的学生或者是百姓在那里可能会不好收拾。毕竟现在的中国不像当年，现在中国得到的国际关注会更多。
除了政治空间被压缩，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学生们的遭遇也让后辈的年轻人感到心寒甚至恐惧。
我觉得八九之前的学生对于国家的命运还是怀有一种单纯的热情以及向往，而且觉得自己在国家民主化的这个过程中是有责任的。但是我觉得这一份单纯在那一夜都被摧毁和践踏了。我并不是否认现在年轻人对民主化或者自由人权还是有向往，但我很怀疑还有任何年轻人敢于像当年的年轻人那样走上街头。
可能现在年轻人更也了解了的这个如果是到街头的这种危险性，所以和当年比可能他们会更谨慎一点。
不过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和老一辈相比，如今中国的年轻人有了更为多元的政治参与方式。
当年的学生比他们现在有更多的娱乐设施，有更可能更安逸一点，至少心理上但是对政治参与，我觉得他们也是有很大的参与度的，特别是在微博上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很多人去参与社会议题的讨论，反而像这种娱乐的或者是这种社交的方式去，反而去促进了他们对社会议题的关注。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一些中国的年轻人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上自发纪念六四，向当年的参与者表达敬意，也抒发自己想要为中国的民主进步做出贡献的决心。美国之音评章莫根生，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立法院跨党派立委星期五举行纪念六四27周年追思会，出席会议的15名立委联署临时议案，要求中共结束恐怖，停止灾难。前天安门学运领袖吴尔开西和人权组织代表等参加了追思会。下面是戚永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六四事件27周年前一天，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人权促进会15名来自民进党、时代力量和国民党的立委首次在立法院举办六四追思纪念活动。民进党立委尤美女是此次活动的发起人之一，她在讲话中说，六四事件不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而是对普世人权价值的威胁。
这个1989年的这6月4号这样的一个事件，那经过27年的，但是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它的真相并没有被还原，那他的也没有经过真相的调查，也没有去平反，那同时呢，也没有去就责，那甚至呢，封锁了这六四的所有任何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资讯，那打压这些受难者的家属，那就是中国对人权的这样的一个迫害，那其实呢是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次活动的主办方还有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和刘晓波知友会。当年天安门学运领袖之一的吴尔开西是刘晓波知友会的发起人，他说每到六四这个日子，他都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他说27年来失去亲人的天安门母亲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悲痛的记忆，没有停止过向世界追求真相，没有停止过要求中国政府承担责任。他说刘晓波是他重要的导师和朋友，也是八九学运中最重要的顾问之一。刘晓波起草的08宪章完全符合联合国人权两公约的宗旨，完全符合现代普世价值，却因此被中国政府送进监牢。同样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也受牵连，一直遭到软禁，失去人身自由。乌尔开西说，中国政府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采取株连九族的封建手法对待流亡和异议人士，迫害其家属，完全丧失人性，令人发指。他说中国的民主运动是艰苦的，永远在爬坡。台湾立法院跨党派的支持中国民主运动，要求中国尊重人权，让他感激受到鼓舞。追思会上，台湾跨党派的立委联署了一项临时议案，呼吁结束恐怖，停止灾难，明确指出中国政府唯有承认错误，纠责并道歉，方能以史为鉴，走向未来。该提案要求台湾政府在两岸接触与交流事务中适时表达台湾对平反六四的严肃关切。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受到国际的关切。他说今年3月10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期间，美英德日等12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国内部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他说中国人权的现状同样引起台湾社会的担忧，因为两岸人民交流密切，这些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人权迫害事件事实上已经对台湾人产生了威胁。他说
最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中共过去承诺国际的所有人权的全部跳票，全部跳票。第二就是中共自己践踏他自己的宪法，也践踏他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个政权有什么白纸黑字是可以相信的。
立法院曾于2012年12月11号无异议的通过了一个不分党派的议案文书，内容为关怀中国4033名良心犯名单。良心犯名单由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提供，并已成为立法院正式记录。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昨天是6月4号，也就是六四事件的27周年的纪念日，在台北的自由广场，那么多个的民主人权组织呢举行了追思活动，吸引了大批民众的参加。1989年，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吴尔开西呼吁人民永远记住中国政府的暴行。下面是齐永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6月4号这一天午后开始，台湾多个民主人权组织就在自由广场牌楼前方展出了当年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和死伤民众的历史图片，同时展示的还有目前在中国大陆因言治罪的异议人士和遇难者家属的照片。这些都在提醒人们，尽管六四过去了27年，但中国政府不仅没有予以平反，反而变本加厉地压制异己，限制言论自由。
这一
救屠杀罪责，
非救屠杀罪责，
呼唤民主中国，
呼唤民主中国。
这次活动的组织单位有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华人民主书院、刘晓波智友会等三个团体。通过台湾公民社会纪念六四27周年联合行动，邀请各团体和个人联合签署追究屠杀罪责、呼唤民主中国的声明，让中共独裁政权看见台湾公民社会反对暴政的决心。有30多家人权和民主团体参加了联署。这次活动吸引了大批民众驻足关注，有年轻人、年长者、中外人士。入夜广场上更是集结了100多人加入了这场追思会。当年学运领袖乌尔开西在讲话中告诫人们，中共想用拖延战术来掩盖恶行。失去亲人的天安门母亲中已经有100人过世，每到六四临近，中共就会严加防守这些代表性人物，压制其他异议人士，禁止其活动，不准其发声，用看守门户或被旅游的手段限制这些受害者的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乌尔开西说，
六四的精神是一个人类普世的勇敢的追求自由的精神，这样的精神不会在机关枪和坦克镇压之下磨灭，不会在他们的镇压之下死亡。每一年的六四，我们都是可以站在这边向全世界庄严的宣告，六四精神不死，学生万岁，自由万岁，民主万岁。谢谢大家。
在为死难者默哀的环节当中，一位老者坚持站立默哀良久，表达对六四死难者和去世家属追思。六四当天，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自己的脸书上发表了六四27周年的感言，呼吁对岸政府抚平历史伤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自由广场上的六四纪念活动中，一些人权组织代表也都发言表达立场。台湾政党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高露仪用女士、绿党中央执行委员张景玉以及社会民主党召集人陈尚志在会上相继发言，声援民主运动和中国人权。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平反六四的呼声。台湾艺术大学的一位在校生专门为这次活动创作并演唱了歌曲《酒海里的火光》，表达台湾青年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对大陆民主权利的呼唤。这次六四纪念活动一直到当晚8点半过后仍然没有结束。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号发布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称新疆当今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但世维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这本白皮书充满谎言，颠倒黑白。下面是乔詹的报道。
这份白皮书约8600字，分为8个部分。
白皮书用大量详实的数据、具体的事例，重点介绍了以下内容。第一，新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在新疆得到全面落实。法律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信教公民的宗教感情、信仰需求以及习俗得到充分的尊重，宗教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
白皮书中表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全面履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完全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满足信教者正常的宗教需求。白皮书还强调，法律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公民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以及按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如礼拜、封斋、拜佛、 祈祷、讲经等，都由宗教团体和公民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加以干涉。然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强烈谴责中国歪曲事实的行为。
作为世委会，我强烈的谴责北京歪曲事实，以尊重信仰的名义呢，系统性的进一步的加大针对维吾尔的宗教信仰的限制，选择在这个斋月临近之前发布这个所谓的自由宗教自由白皮书，无非是掩盖长期以来持续限制打击引发动荡而推卸自身的政治责任，而且呢，随处可见的这些公开的限制啊、禁止啊类似的这些政策，包括标语等类似，并完美的美化成了尊重，这体现了中国的这个北京的这个别有用心的政治动机。
迪里夏提还认为，中国官方这本白皮书充满谎言，颠倒黑白。此外，中国当局周四还表示，在西部的新疆地区没有宗教歧视的现象出现，中国当局也不会干涉当地穆斯林民众进行斋月活动。据路透社报道，下周即将开始的斋月在新疆是敏感时段，北京指责伊斯兰激进分子近些年在新疆发动了多次致命袭击，导致数百人死亡。新疆当地政府过去在斋月期间会对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民众进行的宗教活动加紧管控，然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官员表示，当地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是无可比拟的。
当前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是过去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也是任何一个尊重实施者呢都不会否认的。
这位官员还表示，中国当局会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需求，确保斋月期间的宗教活动有序进行。
我们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感情信仰需求啊，比如斋月期间我们呢加强服务保障，确保呢新教公民分在吃斋饭等等吧这个宗教活动啊有序的啊进行。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致力于保卫盟国并在亚太地区部署了对抗区域导弹威胁的美国军队，主管军控核查及履约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冯兰克·罗斯说，很清楚该地区最大的弹道导弹威胁来自朝鲜，最近的一次是在4月15日至28日期间，朝鲜发射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失败了。4月23日朝鲜试射潜射弹道导弹也失败了。3月11日至18日朝鲜成功发射了短程飞毛腿导弹和蠕动型中程导弹，朝鲜拥有数百枚中短程弹道导弹，可以用于打击位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目标。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的发射显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个决议。美国和日本拥有该地区最紧密的导弹防御伙伴关系，为了支持日本防卫和驻日美军，美国在日本部署了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军舰和爱国者导弹。日本目前部署了四艘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正在将已有的两艘爱宕级驱逐舰升级，使其具备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并计划再购买两艘拥有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爱宕级驱逐舰。日本还为大范围预警雷达网配备了24个爱国者导弹连。美国和日本正在密切合作，开发标准负3AA 型拦截系统，该系统将于2018年如期交付。至于韩国，美国目前部署了爱国者导弹，用于保卫驻韩美军和韩国人民。韩国也通过自行研发的综合防空和弹道防御系统，加强了自身的导弹防御能力。助理国务卿罗斯表示，美韩同盟可以利用更多的高层导弹防御能力，应对来自于朝鲜射程得到延长的飞毛腿导弹和炉动中程导弹的威胁。这就需要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或被称为萨德系统。美国与韩国已经正式开始讨论部署该系统的可能性。如果萨德系统部署在韩国，将只用于抵御来自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面对朝鲜不顾联合国禁令发射弹道导弹和进行核试验，美国继续致力于保卫我们的盟国和军队。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